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追讨养老金，吉林法轮功学员严淑芳反遭司法迫害；江西78岁赵龙英老太再次被绑架；广东陈建国被非法追捕，妻子遭警察持枪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严淑芳女士因追讨被非法停发的养老金，被通化市公安局东昌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通化市看守所。目前严淑芳已被诬告到通化市柳河县法院，再次面临迫害。去年8月，严淑芳被通化市公安局东昌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劫持并非法审讯，原因是他的养老金被社保部门停发而上访，社保部门将上访信转交给公安国保，国保大队以信中有法轮功字样为由，对严淑芳实行所谓的监视居住。2020年7月28日，严淑芳在被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扼颈绑架，次日被非法抄家。2021年12月，严淑芳的养老金被非法停发。现年57岁的严淑芳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一改往日嗜赌等恶习，修心向善。严淑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2008年严淑芳被通化市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吉林省黑嘴子劳教所迫害，期间严淑芳被劳教所四个警察各持一根电棍同时电击他。大约半个多小时后，严淑芳被警察踹倒，强行被套上囚衣绑在死人床上酷刑折磨。半个月后，当严淑芳从死人床上被放下来洗漱时，眼前突然发黑，昏死过去。待严淑芳苏醒后，又被绑在死人床上，每隔一周或十天他会被放下来一次，然后再绑上。就这样，他被折磨了五个月。2009年，严淑芳被放回家时，两条腿像棒子一样，脚没有知觉。2016年4月，严淑芳与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蹲坑警察绑架。严淑芳被截往到通化市看守所迫害，他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近50天。每天被强行静脉打点滴，后来改为隔一天灌一次食。严淑芳还每天长时间被罚站，被强迫直立在墙边，折磨了将近一个月。2017年6月，严淑芳被安图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后被秘密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狱中，严淑芳坚持信仰，拒绝所谓的转化，遭强迫坐行凳、关小号、不给吃饱、停止与家人会面，不许他给家里打电话。如今严淑芳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依法讨要属于个人财产的养老金，被绑架，被诬告到通化市柳河县法院。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法轮功学员赵龙英女士今年元月31日被鹰潭市月湖区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鹰潭市看守所。现年78岁的赵龙英老人自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不知不觉中他几十年的头痛病不见了，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赵龙英经常被中共人员骚扰，仅2020年12月份他就被连续骚扰七八次。几个月前，鹰潭市月湖区警察说，摄像头摄到赵龙英粘贴了法轮功真相，将他绑架，因为疫情就放他回了家。后来被鹰潭市月湖公安分局人员起诉到了鹰潭市桂溪市检察院。去年12月，赵龙英接到了鹰潭市桂溪市法院办案人员打来的电话，说他的所谓案子已到法院，并有人蹲守不准他出门。 元月31日，赵龙英老人再次被渝江区洪湖乡派出所及鹰潭市月湖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云浮罗定市法轮功学员陈建国和妻子沈雪梅被罗定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列为重点监控对象，陈建国因此被迫流离失所。今年1月18日晚，罗定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谭博勇和新城派出所的持枪警察到沈雪梅家骚扰。现年48岁的陈建国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陈建国因为坚持修炼，多年来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判刑，长期被监控骚扰，他被迫流离失所后一直被当局非法追捕。2000年，陈建国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在广东三水劳教所被打被电。陈建国拒绝所谓的转化，被非法加期九个月。2007年，陈建国在广东肇庆开摩托车搭客时，被肇庆国保警察第四次抓捕，被非法判刑七年，在广东四会监狱受尽折磨。2015年，罗定县国保警察在陈建国家门口安装摄像头，24小时监控陈建国夫妻的一举一动。多年来，罗定县公安局国保一直蓄谋绑架陈建国。在2016年至2022年的六年中，陈建国被国保公安围追了20多次，使他们一家无法正常的生活，给全家人精神和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高尔夫及旅游展，民众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3日至5日，加拿大多伦多国际中心举办了第31届多伦多高尔夫及旅游展，法轮功学员们在此设展位，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来学练功法的人源源不断。法轮功学员们在展位上伴随着古朴的练功音乐，向来往民众展示缓慢圆的法轮功功法。展位还出售李洪志先生的著作《法轮功》和《转法轮》。有人特意走过来说，你们的展位让人感到祥和，还不时有人向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在加拿大出生的印度人西亚马尔先生对法轮功学员说，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在信仰、灵魂的领域钻研和探索。我认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来练法轮功，因为通过信仰真善人，他们都会受益，会有福报。一位叫安吉拉的女士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购买了一本英文版转法轮。她表示，所有人都需要去学习，然后做到真善人。他说，我买了这本书，就是想通过修炼成为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能够去付出，尤其在忍这方面，我需要提升自己。斯蒂芬先生接过法轮功学员递来的传单说，我正想要上网多阅读一些关于法轮功的资料，我是坚决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因为信仰法轮功是个人的信仰，中共没有权力干涉，中共就是想要控制人民去按照他的命令行事，而不是像法轮功教给人们的那样。他说，可是据我了解，法轮功是很好的，我相信真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11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3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洗脑头目跟我学练法轮功。四川大法弟子荣学口述，同修代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日。1998年11月6日下午4点，我得到了法轮大法，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永远铭记于心。一，修炼前一步如踩蚁。得法前，我是本镇方圆十里八里闻名的病秧子，出门总是移着拖着走，从来不敢迈开一步。人们总是嘲笑我，蚂蚁蚂蚁快走开，这边来了个老太太。那时我才50来岁，身上就有十几种病，最让人心烦的是偏头痛，中药西药外科内科民间偏方都无济于事，整整痛了我41年。最要命的还是胆结石，那个痛的滋味哦，就好像有两只手在将我的肝胆活活撕裂一样，真是苦不堪言。记得那是1998年10月6日上午，我被家人送进了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必须上手术台，但不能保证能活着下手术台，说我的胆稍一挤压就要破裂，时刻有生命危险。当时我身上只有51元钱，又担心上了手术台下不了，只好在医院拿了点药回家了。二，修炼后步履轻快，判若两人。不做手术回家又难受，这时我想起了镇上有一群人在练法轮功，据说练功能祛病健身，远远就能看见练功场飘动的黄色条幅，我的双脚承载着身体向那缓缓移动。到达练功场，我就站在练功人的身后，跟着他们比划动作。虽然我的动作很不准确，但奇迹发生了，胆结石不痛了，手脚灵便了，全身舒服了。我知道自己找到真神了，大法师父已经在管我，帮助我了。天啊，这是多么伟大的时刻！1998年11月6日下午4点整。第二天，一颗激动的心驱使着我到了市医院。主治医生以为我又来求治了，但他们发现我步履轻快，口齿灵巧，精神饱满，与先前判若两人，哪像个病人。我告诉他自己练法轮功了，只一会儿功夫身上的病全好了，现在无病一身轻。他们听了觉得不可思议，不到24小时，一个崭新的生命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不得不信服师尊的伟大，大法的伟大，法轮大法好。结果我的主治医生夫妇及他们的同学当时就得法，开始走入大法中修炼。一个走路如踩蚂蚁，方圆十里有名的病秧子，突然脱胎换骨，神采飞扬，中气十足。不仅我自己心里无法平静，我们整个家庭都被震撼，街坊邻居也目瞪口呆，法轮大法的福音在这块土地上人传人心传心迅速普及。师父慈悲洒甘露，给了我一双好脚，我就要走出去讲大法的真相，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真相。 2005年之前，我逢人就讲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讲法轮大法好，红传全世界盛况，讲天安门自焚，江泽民导演和1400例如何造假栽赃陷害法轮功。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好，都知道了中共的邪恶本性。2004年年底，九评共产党奇书问世，给了民众一个站队的选择机会。我讲真相中就有了三退保平安的内容。十几年来，经我讲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员有20000出头，过程中有苦有甜，有笑有泪，弟子全凭师父的加持和保护走到今天。下面仅选择其中两三例道来。三，洗脑头目跟我学练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以来，我们当地的大法弟子都受到了邪恶的各种骚扰迫害，我也成了街道居委会监控的重点人物。2001年大年三十中午，居委会人员三番五次通知我去派出所参加他们办的学习班及洗脑班，他们要求我自带碗筷、被子等生活用品，被我拒绝。但他们一次又一次给我家人施压，这使我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于是我就端了茶杯去了派出所。派出所里有两个民警，他们早就知道了我的情况，见了我之后，他们就主动回避了。只有一个上面来的领导与我聊天，这个领导我早就熟悉，是县司法局的，我的情况他也早就了如指掌。他就向我说了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说他胃里很难受，酸甜苦辣都不敢吃，吃得少吐得多，胃子烂了就割，割了再烂，烂了又割，已经动了多次手术，简直生不如死。我当时就悟到，他不是来给我洗脑的，而是来求救于大法，来得法修炼的。我就问他，愿意跟我练法轮功吗？他说愿意。我叫他等着，我马上回家吃了午饭，下午我拿着法轮大法经书转法轮到派出所给他阅读，并教他练功。后来他胃病好了，生冷酸甜苦辣都敢吃了。我一直把他当同修，给他送真相资料，他全要，还传给他的同事看。2003年一次，他开车在三岔路口被一辆拉电杆的卡车尾扫车头，他的面包车头当时就被电杆扫扁了。路人都说完了完了，没命了。等到救护人员割开车头将他救出时，发现他只是胸口有点红印，身体完好无损。他非常感恩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2005年九评问世，他就主动退出了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四，镇党委副书记爽快三退。我讲真相总是随缘而行，一天前面来了个穿戴体面的男士，我便迎了上去。我告诉他自己练法轮功怎么受益的，告诉他天安门自焚中作假的漏洞，告诉他九评共产党列举的中共的丑恶历史，最后告诉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可以保平安。他爽快地答应了，用化名做了三退。临别时他嘱托我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他还说，你知道吗，我是本镇的党委副书记。五，高中历史教师说中共的教科书是假的。一天， 一个文质彬彬的戴着眼镜的男士迎面走来，我就主动与他攀谈起来。他说自己此生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有个女儿是部队的高官。我顺着他喜欢的话题答道，现在的领导不好当，在部队当高官可得小心，共产党可不是吃素的，整治起人来可有一套。我就讲了酒瓶中提到的杀 AB 团、延安整风、四清文革、六四屠城，还有99年迫害法轮功。我讲他也讲，原来他也读过酒瓶，我讲的有出入的地方他还补充，然后我就讲了三退保平安的时事。他欣然答允，最后他说，我是高中的历史教师，中共的教科书是假的。六，秃头深黑发，政法学院教授对大法师父感恩不尽。有一天，我在超市门口看到地上蹲着一个年过七旬的女子，满面忧郁，头顶已秃，周边的毛发也枯黄，显得无精打采。我走近一看，原来她是我初中时低一级的校友。她告诉我，她是名牌大学政法系的教授，现已退休在家。她感叹自己浑身是病，虽然工资高，但钱买不到健康，买不到命。我就向他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的经历，刚一练功就无病一身轻的好事，并劝他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他答应三退，并提出要跟我学大法，练法轮功，并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和住址。我随后请了大法的所有经书送到他家，并教他练功动作。前不久，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非常好，头顶已经长出一寸多长的黑发，并表示要到重庆姐姐家去传递法轮大法好的福音。七，结语。师父在红吟的诗词《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就一直在悟，这世间大罗汉是什么意思？罗汉应该在三界之外，现在的大法弟子却在世间行。忽然间明白一层法理，大法弟子应该是身在红尘中，心在三界外，所以师父叫我们走出去，我们不仅要走出家门，更要走出人，走向神。十几年的走出去，面对面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中，我被不明真相的人骂过、吼过，也被抓捕过，但更多的是世人了解真相后对大法的赞颂和对大法师父的感恩。今年我已经80岁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如磐石，从来没有动摇过。遵照师父的嘱托，我在大法中修炼，在大法修炼提升自己的过程中救人，在救人的过程中证实法轮大法好，同时提升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兑现誓约不辱使命。感谢师父加持，感谢同修帮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取保候审的同修要向办案人员讲清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7日。近来一个时期，讲真相中被迫害的同修往往很快就被释放了，但一般是以取保候审回家的，也就是说构陷同修的官司仍然存在，迫害并没有结束。这也是正法到了后期，邪恶的力量不足以严重迫害同修了，这本是一件好事，可以在宽松的环境下大量学法，向内找，即直接向参与迫害人员讲真相。但是被取保候审的这部分同修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去归正自己，以及向构陷案相关人员讲真相，致使公检法人员仍在持续搜罗编造证据，或自编自导，或持续骚扰同修，搞笔录之类的，走所谓的法律程序。这部分同修中有的往往年纪比较大，或未参与过用法律形式营救同修的项目，对司法程序不大懂，直到构陷官司走到检察院时收到通知书了，甚或要开庭了才知道官司一直在走着。也有是因为怕心没有直面邪恶，以致迫害一步步变成现实。其实被绑架了往往是自己在修炼上出现问题，或者是说自己修炼上需要有一个心性的提高了，静下心来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是最好的最捷径的营救自己的办法。还一点，要向参与迫害的人员讲真相，这是我们许多被取保的同修没有去做和没有做到位的，同时注意不要依赖律师。我们在外面营救同修时，如果同修的家人愿意配合请律师，往往会请一位律师，我们会要求律师每个月会见一次当事同修，询问一下同修的状况，鼓鼓劲儿。律师在公检法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一般只会见一次办案人员，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前后会见时间能达到半个小时也就不错了。效果好的，往往律师在会见办案人员时和他聊天，告诉他办案终身责任制，告诉法轮功不违法，给他们普普法，
尽量不触及他们负的一面，
多为唤起他的良知。其实邪党也不跟我们讲法律，律师在这个圈子里也是弱势群体，许多人是不愿意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的，而这些律师能做到的事情，被取保的同修你们自己是可以做的，你本身就是神，往那一站你就在解体邪恶。明慧网上一位律师说，往往当事人往门口一站什么都没有说，法官就坐立不安，他就得给他办事，常人尚且如此，何况你是大法弟子呢，你畏难，其实他更是啥都不是，背后的邪恶其实就钻了这个空子。明慧网上有这样的案例，许多学员被绑架了，一位同修的母亲与另一位同修，两位老太太随着官司一路讲真相，给法官讲真相，写劝善信，最后那位同修的女儿在开庭后被释放了，而其他同修被判了很长时间。所以请不请律师自己定，但真相一定要讲，不要依赖律师，不要觉得检察院法院不理睬我呀，救度众生是我们该做的，不是律师。即使请了律师，由于律师不是修炼人，在人世的险恶中，在利益中，他所做出的决定我们同修也得自己审核，官司应由我们自己主导。我在前几年被绑架时，律师是同修帮请的，费用是我家出的。我回家后在家里翻出来一份案子初期律师写的控告信，很明显在公安阶段律师按照同修的要求写了一封控告信，向检察院控告公安违法。但那封控告信居然这样写的，我的当事人说公安违法，不是原话，律师写得很专业，只是责任推给了我，我们是修炼人，我们不认可邪恶的迫害，所以我们的口供往往是拒绝回答，零口供。当我们控告时，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可我的那位律师就是为了规避职业风险， 那封控告信有何意义？在那场官司中，我见律师在对待公检法方面不大作为，就在看守所里控告，而家人在外面控告要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市检察院、区法院，案子在哪，家人就到哪。律师去哪，母亲就去哪。律师没去，母亲就自己去。其中有一段时间联系不上营救同修时，同修忙别的案子了，母亲就找自己认识的一位律师，同修的家属咨询后，再去找公安、检察院、法院。其实母亲文化不高，文革开始时母亲才上初一，整个中学没怎么上课，有时他也不知道找谁，但就有人接待，一切师傅都有安排的。我想说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被迫害案子，主动一点去找他们，明白真相的检察官、法官，他们自己会为自己找出路。上次被迫害出来后，我去找公安要东西，一次那个派出所的人突然对旁边的同事抱怨检察院的人给他们找麻烦，证明累犯，人家只要出一张纸证明，可这个检察院居然让我们把整个卷宗复印一遍。某某区分局和我们同级，他们让我们复印，市检察院的人哪睬我们呀。我想起来了，在律师那儿看卷宗时，确实有一份几年前绑架的卷宗复印件，可是却没有以前在市检察院释放的卷宗。其实那两次我都是被无罪释放的，只是他们太想迫害我们了。再去取不起诉决定书时，当我再次讲他们在犯法时，我发现那位检察员眼神里满是愧疚，他明白真相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在法中我们知道，世人都是为法而来的，除了那些罪大恶极之徒外，都在等待大法弟子救度。旧势力利用了我们历史上的业力安排了考验，也许那位参与迫害你的人员就与你有这种业力关系，可是这时你不记前世之愿对他讲真相，不就是在救度他吗？我们与那些人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用慈悲去善解恶缘，这是多大的慈悲呀！只有在法上的大法弟子才能做到。而且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能不能解体这场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什么担心的呢？最后的结果就是，那就是你信师信法的打分，也是对你这段时间修炼的打分。去讲真相吧，不要忽视这些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当他们明白真相时，他们也会抵制这场迫害的，当然也是抵制对他们的迫害，即使做得没那么伟大，但他会尽量减轻迫害的。而且如果修炼人做得正，解体了背后的邪恶，这场迫害就会烟消云散。而且是谁修谁得，同一个案子两位修炼人，一个做了，一个因为怕心没有行动，结果就不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本地一次迫害中就发生了。因为看到本地发生的多起这类迫害案子，目前在做出判决，结果不理想，有的同修甚至开庭前也没有上网曝光，等开过庭才知道此事，还找不到同修。其实没有出最后结果前，机会与之前都是一样的，但时间很紧迫了，因此很想给同修提个醒，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去执着，归正修炼环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对修炼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人都在抢时间做好修炼人应该做的三件事。下面我将修炼中自己正念闯过磨难的经历与同修交流。一、正念出，磨难消。我曾在餐饮业打工的同时上电话平台，打真相电话救中国人。2018年春，感觉右脸颊奇痒，禁不住用手去抓。这时有一个声音说，别用手抓。当时没在意，其实是师傅的点化。我照照镜子，右脸颊上的一堆堆小泡泡已被我抓破出水。第二天脑门也痒，又抓。第三天左脸颊也有了，眼睛、鼻子、嘴周围都有。又一个生命说，快去医院吧，这不是皮疹，是癌症，会送命的。我想几个小红包就能送命，太可笑了。周围的人都劝我去医院，他们都听我讲过大法真相，都知道大法祛病健身，提高道德水准。如果我做不好，给大法抹黑，那是多大的罪业呀。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到的执着心实在是太多了，就发正念清除这些执着和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同时在学法上下功夫。学法时对照自己摆正基点，工作之余将红银、红银二、红银三、部分红银四背过，不知什么时候脸上的水泡一个也不见了，光光的。周围的人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老板也开始看转法轮了，现在再看第二遍，还介绍给他的姐妹看。二、向内找，去执着，归正修炼环境。中共病毒全球扩散以后，救人更显急迫，我要求自己一定每天上平台打电话。现在正是救人的好机会，众生都在盼望得救。虽然有很多不接的，只要电话一响，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尤其在接力拨打时更为明显。打接力电话时，每一次打完就像从战场上下来。2021年6月，一天我刚起床，走到厨房，看见一个凶狠的面孔，双手举着好像狼牙棒一样的东西，狠狠地打在我的小腿上，我一下子倒下了。当时就意识到是邪恶迫害我，便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念八正念口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疼痛减轻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更得找出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在哪里，得查找自己的问题啊。我向内找，找到委屈心、怨恨心。我想起1999年720大法被迫害后，我丈夫及婆婆家人都反对我修炼。我能上平台打真相电话，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路，我要坚定地走好这条路。丈夫为了阻止我修炼，又打又骂，我都忍着。我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我坐到电脑前，他就摔电脑，把电脑都摔坏了，摔坏了就修，修不好就买。就这几年，我已经换了三台电脑，三部智能手机。我想你也太不像话了，我每天上班辛苦赚钱，回来还得一日三餐伺候你，你还这样，如果不是修炼早离开你了。委屈气恨越积越大，被旧势力钻空子了。我悟到了就加强学法，换位思考，站在他的角度，觉得他很可怜，也是受害者。逐渐的，委屈心、怨恨心变弱了。第三天早上，我突然站起来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深知是师父把我不好的物质拿掉了。有一天早上，丈夫坐在桌子前一直瞅着我，我问他怎么了，他笑着说，你怎么那么好啊，我所有的朋友都羡慕我娶到了你这么好的媳妇儿。我说，知道好就好，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这么做的，真修大法的都是好人，比我修得好的大法弟子多的是。我的体会是，遇到磨难时要正念正行，而正念来自于法，多学法，学好法，有了正念才会有正行，正念闯关。现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好我该做的三件事了。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修炼点滴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8月23日。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在2005年和妈妈一起走入大法修炼的，我现在16岁。看到网上有许多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觉得真好，今天我也写篇关于我修炼的文章，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过病业关。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小时候3天2头的打针吃药，输液也不好使，经常咳嗽感冒，有时厉害点了就发烧。在上3年级的时候，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和一名叫青莲的同学分到了一个班，我们两个做了好朋友。有一次我去他家玩，看见一盘练功带，我问他，你们家怎么也有练功带啊？他说，我妈妈是练法轮功的。我一听惊奇地说，我妈妈也练这个。于是我和他就告诉我们的妈妈，后来我们4个人就在一起修炼了。刚得法的时候，我就开始过病业关，表面上是发烧，烧得我头都懵了。在黑夜里做梦时，梦到一个阴阳脸的小鬼在左右摇晃我的脑袋，致使我头很晕。到了第二天早晨，妈妈就给我念法听，一会儿听着，一会儿睡着，就这样听妈妈念法，到了第3天早晨就好些了。我知道这次是师父帮助我消去了很多业力，感谢师父的慈悲。二、盘腿1小时。我和妈妈盘腿很不好，刚开始我们只能双盘几分钟，慢慢的就可以盘半个小时了。有一天晚上，妈妈带我去青莲家学法，学完法之后我们在一起打坐，我和青莲干到20多分钟脚就疼得直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妈妈和阿姨看我们很难受，就让我们在心中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念完之后腿就不那么疼了，一会儿感觉腿都没了。可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了，往往打坐的人腿疼是阵痛，痛一阵特别难受， 过去之后又缓过来，不一会儿又开始痛，往往是这样的。因为业力是一块一块的消，消下去一块，腿好过一点，一会儿又上来一块，就又开始痛。这样反反复复的腿疼，终于练完了。可我和青莲的腿疼得都拿不下来了，妈妈和阿姨都被我们感动得落泪了。三，发资料。在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妈妈经常在晚上带我去发真相资料。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村子里发资料时，那里的狗突然叫起来，叫得还很凶。我和妈妈就一边走着，一边立掌发正念。一会儿那狗就不叫了。还有很多次我们发资料时，总有可爱的小狗在后边跟着我们，或者是在远处看我们，妈妈都是挥着手跟他们说，快回家吧，记住大法好。他们好像听懂了似的，就不跟着我们了。走出迷茫。渐渐地升入了初中，由于学校的环境很肮脏，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跟班上的同学一起追星，他们有时给我明星画，我就贴在本子上，慢慢地也着了迷。由于学校有许多交男女朋友的，自己虽然看不惯，但有时也胡思乱想。到了初二，我和我们班上的娜娜交上了好朋友，我看她收集一些流行歌曲，有时还教我唱。慢慢的，我爱收集这些了，我就在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听歌抄歌词，我成绩下滑得很快，妈妈就每天晚上让我多学学法。可是一学上法，头脑里的乱七八糟的事都反上来，干脆我就不认真学了。直到初三下学期进入总复习了，我才开始抓紧学习。妈妈建议我多学法，才能有好成绩，师傅才能帮我。我那个时候终于醒悟了，知道自己错了，于是就抓紧学法，让法帮我消除头脑中不好的东西。每天放学就先学20到30分钟的转法轮，再写作业。这样一直坚持到中考，平时我只能考410分到430分之间，而中考却考了530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分数，回到家马上给师傅磕了一个头，感谢师傅给我智慧。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刚开始由于执着心还是看电视剧，后来学习了师傅的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后，我就不看了。师父讲，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讲，大家知道，修炼跟不上，那人心就会浮起来，表现上大家都会看到。那人心中各种各样人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源，都会对你进行干扰。你的思想无论符合了哪一类生命状态，哪一类生命马上就起作用。我想要抓住剩下的时间，修好自己，修去自己的执着，绝不能失去这亿万年的机缘。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能证实法的时间不多了，师父就是在警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今后我一定要修好自己，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希望所有的小弟子们不要像我以前那样，一定要精进实修。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作者大陆小弟子小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7月31日。有一天，我和爸爸到亲戚家玩，在那里我们收集了几百张名片与通讯录，爸爸准备从名片上抄录下来，以后给这些人发短信讲真相。晚上吃完了饭，我和爸爸来到街上散步，目的是发真相短信。不久我们回到家，爸爸说，今天三件事做完，做好了没有啊？听爸爸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今天还有一件事没做，那就是帮爸爸把收集到的手机号输入到电脑里。因为爸爸眼睛不好，做这事很困难，于是我来到电脑前开始输手机号了。大约过了一两个小时吧，我终于输完了。我数了数，大约有363个手机号吧。虽然有点累，我的心里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363个人有得救的希望了。第二天，爸爸拿着这些手机号向对方发送了真相短信。爸爸提醒我发正念，清除收信人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清除那些邪恶的干扰。结果真相短信都成功地发送给了对方。这次我总算做了一次有意义的事啊，今后我要多协助大人同修做好救人的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Bye. 是否兑现了神圣的誓言？多少艰辛是否已足了你的心？多少的磨难是否难着你情急？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